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很高兴跟各位听众来分享。我自己在30岁左右信主，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对信耶稣的看法。在30岁的时候，我自己的生命觉得很空虚。其实我那时候在外人看来有好的婚姻、好的工作，还没有小孩，似乎一切都很正常。但是在正常里面，我的心觉得我的配偶虽然对我很好，但是我觉得我的心里面没有办法因着一个配偶而得到完全的满足。等到我信主以后，我才知道原来人类被上帝所造，他的心是不可能得到完全的满足，除非跟他的创造者接上关系，让创造者来满足我们内心的空处。这是我后来才明白的。不过当时因为心里面的空虚，虽然有前途，但是好像觉得如果我今天死了也没有关系，因为我并没有对前途有什么兴趣，所以我的人其实是很沮丧。在那个时候，有人请我去教会的一个诗班演唱的时候去听。我个人一直从小喜欢唱歌，所以对于音乐是非常喜爱的。那天诗班唱完诗歌，有牧师讲了希望有人能够愿意回到天父那里，我就举手。那天开始，我真的知道我的生命开始改变，不是很快的，是慢慢的。有什么改变呢？我自己想一想。首先，其实我的困难并没有少，但在困难里面，我开始经历到上帝给我的恩典，就是有一些人来帮助我，他们帮助我读圣经，跟我一起祷告，所以我也渐渐的知道，原来我的力量不是从环境来，不是从顺境来，而是从神的话语。他告诉我，他是我的力量，是我的高台。他告诉我，他是我的磐石。然后我渐渐的认识他是怎样的一位伟大的上帝，但是虽然是那么伟大，却对我这个人有兴趣，而且愿意跟我这个人交通。于是我就建立了我自己跟他的关系。那个关系里面，我跟他说话，我听他从圣经里面告诉我，教导我，我有痛苦的时候我告诉他，他安慰我。我没有听到什么声音，但是他借着他的话语安慰我。我也开始看见他给我智慧，让我知道怎么解决一些困难，知道怎么应对一些危机。然后我也看见我家里的人渐渐的也可以感觉到我的改变，因为我不再随便发脾气，我也不再不能忍受任何一点不是按自己意思做的事。我开始成为一个忍耐的人，我开始什么事情就跟耶稣多讲， 而不去向我的家人抱怨，这些都是慢慢的，在我自己都没有感觉到的时候，它就慢慢的出来。现在我已经信主30年，我看到他给了我很多平安喜乐，在我困难的时候，我并不是说我一生都没有困难，而是在困难里面他带我过去，而且在困难里面他让我心里有力量，而且我读圣经就越读越懂，我就越来越经历到他的信实。所谓他的信实，就是他绝对不骗我，而且我跟他的祷告如果是合他心意的，他真的就给我成就，只是不一定是按照我自己的时间，但是他成就的是最好的。所以我觉得做了基督徒以后得到丰盛的生命，是因着跟我的主建立的关系，然后我开始对未来有盼望，我看见永生是什么，不是看见眼睛，心灵知道原来我死了以后都不会离开他，然后我还会复活，因为等到他再来到世界的时候就会给我复活，而这些都是圣经里面应许的，我就越来越有盼望，知道我活着不是为今天而已，所以我对死亡就不那么害怕，而且我愿意为他活，是因为我知道他爱我，在我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为我而死，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死来救我。我谢谢上帝给我们这些罪人有一个出路，不再活在一个有内疚、沮丧、急躁各种的这些自己没有办法把握住的一些的情绪里面，而能够跟这位创造天地的造物主接上了关系，能够把能力从他那里接受下来，让我活得有力量，而且我不忧虑，因为我知道我每天好好的过日子，做我该做的事，很多的事情他都会帮我来安排，所以我就不忧虑。有时候我忧虑的事情，我就按着他在圣经上的应许说，你们不要忧虑，你们要把事情都来告诉我，要来向我祷告，我就是这样做，然后我就看到他真的成就，而且他把出人意外的平安赐给我，我好感恩，信主真好，你说呢？
听众朋友，今天我特别邀请一位教育界的老前辈，请他来跟我们谈谈，介绍他认为最值得读的一本书。林弟兄您好。
世宗弟兄您好。
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这是我的荣幸，谢谢。
不知道您认为一个人必须读的一本书是哪一本书？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读的这一本书是圣经。为什么呢？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这一本圣经呢，它是充满神的爱，所以这一本圣经是值得世上每一个人去阅读的，而且对我们都是有帮助的。
好，那我想就下面更仔细的请您谈一谈为什么要读圣经这一本书，帮助听众朋友对圣经这本书有更深的一个认识。任何一本书都有一位作者，那么请您先谈一下圣经的作者好吗？
每一本书呢有一位作者，有些是有两位作者， 那圣经呢，它跟其他的书是不一样，不然它不会这么畅销。圣经里面分有旧约、新约，旧约有39卷书，新约有27卷书，加起来就是66卷书。那这66卷书呢，分别是有40多位不同的作者来完成的，但呢，并不是靠这40多位不同的作者的聪明才智来将它完成，来将它写完。事实上，是由神的启示及圣灵的感动，借由这40多位不同的作者来将圣经完成的。这也就是说，这一本圣经跟其他我们在这个市面上所看到的书不同之处，就是在这里，它不是由人完成的，而是借由神的启示及圣灵的感动，由人来完成的。
是的，这个真的很特别。刚才您说圣经有教训人的功能，这个教训人这3个字在中国人的耳朵里面听起来好像不是很谦卑的一种态度。一位作者的评价说，如果有一本书你读完之后没有当头棒喝的感受，那么这本书是不值得花时间去读的。那既然圣经说它有神教训人的功能，我想请您举一个实例说明一下，神怎么通过圣经的内容来教训人呢？
圣经呢，教训世人，教训基督徒认识神，让我们世人得永生。那刚刚有讲到说，我们要举一个实例，旧约里面有一卷书叫约拿书。神呢，为什么要教训约拿？因为约拿不听从神的指示，神就对约拿说，你起来啊，往这个尼尼微大城去，因为呢，这个百姓的恶达到了神的面前，所以呢，要请这个约拿去跟这尼尼微城的居民说。但是呢，约拿不听神的话，他不去尼尼微城，反而搭船逃到这个他斯去。那因为在船上好像是风平浪静，但是呢，神是无所不能的，所以呢，耶和华呢就使这个海呢起了大风，海就呢狂风大作，所以这个船呢就被吹得东倒西歪，甚至呢遭到破坏。于是船上的人非常的害怕，于是呢就做了一个签，最后呢这个签呢是被约拿拿到了，所以呢他们就将约拿抬起丢到海里面。就在这一刹那，约拿被丢到海里面，海的狂浪就平息了，然后耶和华呢就让约拿被一条大鱼吞噬了。约拿呢在鱼腹中就3天3夜，那约拿就在这个鱼腹中呢就祷告，所以呢耶和华就听了约拿的祷告，鱼就把约拿吐在这个旱地上。这是第一个这个教训。所以耶和华呢再一次在跟约拿说，你再起来往尼尼微大城的去，哦，向这个居民宣告，哦，神交代他要对居民说的话。这一次约拿就听了，因为他前面已经受到了教训，所以耶和华就往尼尼微大城去了，就向居民说，再等40天，尼尼微城必倾覆了。但是呢，这些百姓因为听进去了，所以他们的行为就改变了。耶和华就查看这些百姓的行为，看他们已经离开了恶道，所以耶和华就后悔，就不把灾祸降于他们了。那这个故事的内容就是告诉我们，当我们不听神的话的时候，神会给我们教训，所以我们应该要听从神的教训。如果不听从神的教训，那神呢一定会惩罚我们。这是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实例，就是约拿的实例。
林弟兄，我非常感谢您举出约拿这个实例。我一面听一面在想，如果此时此刻我在人生的道路上面是走在一个歪道恶道上面，再走几天就会把我带进到一个灾难当中的话，那我真的很需要，我也很渴望上帝来教训我，把我从这个恶道里面把我带回头，免得我掉到一个万劫不复的地狱里面去。所以这样听起来， 圣经真的是很值得我们来读。刚才您说圣经有督责人的功能，督责这两个字呢，让我的体会是更贴切的把当头棒喝的功能带进到我的生命里面来。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圣经在督责人方面的特色。
督责他是从反面的来责备人，使人能够明辨是非，使人能够知道黑与白、对与错。圣经里面督责的特色，就是当我们基督徒读圣经的时候，他自己会知道他在哪里得罪的神，他不需要神来教导他，他自己会愿意在神面前改过迁善。这个就是督责的特色，就是基督徒知道自己错在哪里，而且愿意在神面前改过迁善。就如同圣经这个加拉太书一章里面所提到的，这也是世界上很多人的心态啊，都是如此，都是要得人的心，而不是要得神的心。加拉太书里面提到，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基督启示得来的。另外在希伯来书也提到，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火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那这两句话的这个经节就意思就是，神会查看我们的人心，神不会只看表面，神会看我们的内心。所以呢，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自己会知道，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不是要讨人的喜欢，而是要讨神的喜欢。而且我们自己会知道在哪里得罪神，会祈求神的原谅，求神来宽恕我们。这个就是圣经督责的特色，就是在这里。
下面我想请您谈一下，就是圣经使人归正的这一个功能，是不是可以请您用一个例子说明一下，以至于我们能够理解到圣经怎么样能够使人归正？
是的，我们前面有举到一个例子是在旧约，那我们现在就举这个例子是在新约，在路加福音的15章。那事实上这故事呢，应该是很多人都有听过，这个就是耶稣所说的浪子的比喻。那故事的内容简单来说是如此，就是有一个父亲，他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就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产业分给我。所以呢，父亲呢就把产业就把它分了，一个给大儿子，一个给小儿子。小儿子得到的产业呢，就出去闯荡，当然因为他手上有钱，所以很多人都会靠过来，就是所谓的酒肉朋友。小儿子将钱花光之后，他的这些朋友全部离他而去，只是此刻他也认清了，他也后悔了。所以呢，他就回去求他的父亲，他看到了他的父亲，就对他的父亲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当然在这个时候，大儿子在旁边就看到了，就很生气，那也不肯靠近他的小儿子。他的父亲就出来劝大儿子说，大儿子，大儿子，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知道，这个父亲对小儿子来说，看他的回头，他觉得是非常的高兴，这是也是身为做父亲该做的。那事实上，我们的神就像这个父亲一样，我们的神他不希望一人沉沦，他希望人人悔改，每一个人都能够得救。这个浪子的比喻就是使人归正的这个道理就在这里。
谢谢林弟兄，刚才您举的这个例子实在是非常好，因为他不但让我们看到一个很明显的浪子，就是小儿子的回头，也看到了隐藏在心里面的浪子，让我们能够从嫉妒心里面 见不得别人好的这种心态里面来做一个浪子回头的引导我们归正的一个很好的结果。圣经这本书真的是神的智慧，让我们得到很大的启发。下面我想林立兄请您谈一下圣经教导人学义的功能。这个教导人学义，学义这两个字好像一般人有一点陌生，好不好请您解释一下。
是的，教导人学义呢，这个从字面上解释就是由浅入深，按部就班的学习公义。那在圣经上的这个意思呢，就是教导人学义就是向公义的神来学习。中国人也有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意思就是说你这个人靠近什么你就像什么，就是所讲的物以类聚。读经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每天读经，当然我们每天就会接触神的话，那我们就会日日的亲近主。你日日的亲近主，你就会越来越像主，就可以活出主的这个样式来，让人家知道说你是基督徒，你跟别人是不一样的。圣经呢，确实是神所默示的，圣经呢也确实是神的话，所以呢，圣经也确实是可以教导人学义。在我们这个旧约里面的《生命记》六章24-25节有提到，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律例，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常得好处，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像今日一样。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义的。所以呢，如果我们照圣经的话去做，遵守神的话，这就是我们的义了。所以圣经上也教导我们，如果我们身为基督徒都能够做到爱人如己，在神的眼前，这就是基督徒行我们的义了。除此之外，圣经也教导我们，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为我们的仇敌祷告。当然这个是很难做到，但是圣经教导我们要这样子做，如果我们能够做到如此，这更是我们的义了。所以这个就是圣经上的教导。
一般人读书都是希望从这本书的作者来学习到他的特殊的智慧或者特别的经验。那么圣经能够让我们学习到神的义，那这个真的很特别，真的是很值得每一个人去探究去学习的。林立兄，今天非常感谢您带给我们听众朋友的祝福，让我们对上帝的书，就是圣经这一本书，有了更深刻的一个认识。非常感谢您。
谢谢您，那是我的荣幸啊，也感谢池中弟兄的访问。
谢谢您，林立兄。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教育界的一位资深的工作人员，他带给我们个人的一个心得，就是他在读圣经几十年之后对圣经这本书的体会。但愿林立兄的介绍能够鼓励您今后常常读圣经。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如果您早上起来滑手机的时候看到自己的副文显现在荧幕上，您会不会吓一跳？瑞典科学家阿弗雷德·诺贝尔先生就是受到了类似的惊吓。1888年一天的早上，当他翻开报纸的时候，赫然看到自己已经过世的消息。让他更震惊的是副文的内容。他因此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这个决定影响深远，一直持续到今天。1833年出生的诺贝尔是一个杰出的化学家，他一共申请了355项专利的发明，并且在20多个国家开设了将近100家的公司跟工厂，所以他累积了巨额的财富。他当时最有名的就是成功的改良了炸药，不但用在矿区，也用在战场的炮弹、手雷还有弹药上。诺贝尔的哥哥过世的时候，法国的一家报纸误以为过世的是他， 他们在报上登了一篇有关他的副文，标题是《死亡的商人》，陈述诺贝尔因为能够快速大量的杀人而致富。诺贝尔看了大惊失色，他不知道有人把他看成是靠杀人图利的刽子手，他更不希望留下这种遗臭万年的印象。于是他在去世之前特别立下遗嘱，把他1亿多美金的财产变作基金，每年用这笔基金的利息作为奖金，鼓励在文学、医学、物理、化学，还有在促进世界和平上有卓越贡献的人，也就是众所周知的诺贝尔奖。从1901年到今天，这个奖激励了很多的学者跟科学家，也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今天，当人们提起诺贝尔的时候，只会想到他设立的诺贝尔奖，再也没有人记得他曾经制造了杀人无数的炸药。诺贝尔先生成功地改变了他后来真正的副文。副文是对一个人的追念，他不会提到这个人生前住什么样的豪宅，开什么样的轿车，穿什么名牌，去过多少地方游玩，这些都不会勾起人们对他的怀念。会使人怀念的是这个人在品德上曾经有让人敬仰的地方，像宽厚、仁慈、正直、善良、诚实、勤俭、坚韧、忠心、尽责、无私等等。他为我们树立了典范，在人生的路途上为我们点了一盏明灯。而更让人思念的是他曾经怎么样的为别人摆上自己，比方说在别人有需要的时候他默默地付出关怀，在别人无助的时候他适时地伸出援手，在别人迷茫的时候他耐心地给予指引，在别人伤痛的时候他温柔地安慰陪伴。圣经上说，我们该注重的不是看得见的，而是看不见的。因为看得见的是暂时的，而看不见的却是永恒的。诺贝尔先生把他看得见的财富捐献出来，造福了世世代代的人，留下了永恒的看不见的影响。一个人会被别人追念，是他曾经照顾过另一个生命，触动过另一个心灵，为人间增添了一点善。听众朋友，假设明天您就突然离开人世，您想您的副文会是什么样的？您有让人欣赏的品德吗？有多少人会舍不得您，念着您的好？有多少人会对您心存感激？您在别人心头是个温暖有爱心的人，还是个冰冷自私的人？您的配偶、孩子、朋友、同事会怎么样描述您？您希望在他们心里留下什么样恒久的印象？您是看重看得见的东西，还是看不见的东西？我们不会像诺贝尔先生一样能够提前看到自己的副文，但是我们却都有机会扭转别人对我们留存的印象。用心想一想，该怎么样经营自己的人生，该怎么样对待身旁的人。我们放进的每一份努力都在书写我们未来的副文。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圣经朗读。 传道书第十二章。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返回，看守房屋的发战，有力的屈伸，推磨的稀少就止息，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街门关闭，推磨的响声微小，雀鸟一叫人就起来，唱歌的女子也都衰微，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杏树开花，蚱蜢成为重担，人所愿的也都废掉，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吊丧的在街上往来，银链折断，金冠破裂，瓶子在泉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尘土人归于地，灵人归于赐灵的神。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再者，传道者应有智慧，人将知识教训众人，又默想，又考察，又陈说许多真言。传道者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是凭正直写的诚实话。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会中之师的言语又像钉稳的钉子，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的。我儿，还有一层，你当受劝诫，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
听友您好，我是谢德华。耶稣曾经说过一些容易误会的词句，其中的一句就是马太福音第21章和马可福音第11章所记载的耶稣咒诅一棵无花果树。圣经的记载是这样的，早晨耶稣回到城里的时候，耶稣就饿了，他看见路边有一棵无花果树，他走过来，在树上他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那么耶稣就对这棵树说，从今以后你永远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他的门徒看见了，感到很稀奇，说，耶稣啊，无花果树怎么立刻就枯干了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 只要信，就必得着。首先，我们要明白这棵树在路边，所以它不是任何人的果树，所以耶稣并没有夺取任何人的财产。耶稣趁着机会教导他的门徒，他们需要明白的事情。在这个经文里，耶稣给他的门徒两三个教训，譬如第一，信心的重要。耶稣让无花果树立刻枯干，是一个神迹。耶稣借着这个机会，让他的门徒知道，行奇迹的权柄在他们的手中。之后，耶稣给他们行神迹的权柄和能力。第二，虽然我认为耶稣所说的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必成就。那么这句话呢，我认为它是夸张词。耶稣要他的门徒明白，借着神的权柄和能力，他们能做远超过他们目前所知道的。是的，之后神借着使徒让死人复活，瘸腿的走路，又疾病的得医治。他也做更重要的事情，譬如使徒传讲神的话，他的真理，他的教训，让坏人改过自新，让浪子回头，让骗子懊悔，让奸夫回家，让罪人悔改得永生。第三，耶稣让他的门徒思考审判的肯定性。当时的犹太人很骄傲，虽然罗马帝国差派占领军常驻以色列，但是一般的犹太人把他们看为肮脏的敌人。耶稣提醒他的门徒，末日将到，连犹太人都要接受神的审判。在神的面前，犹太人有责任当作神的双手以及神的口，传讲他的真理，表现他的爱，让世人，包括罗马军人，认识他，相信他，顺服他。但是犹太人并没有做到这点。耶稣用一棵在路边野生的无花果树作为一个例子，说明那些不结果子的犹太人要接受审判。今天我们也要让耶稣的这棵无花果树提醒我们，末日将到，我们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请注意圣经的记载，说因为我们众人必在耶稣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这句话在格林多后书第五章。那么我们都要受审判，但愿我们多有信心，多结果子，多懊悔我们的坏行为，多为审判日做准备。谢谢你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听众朋友，浪子回头金不换。神告诉我们，一个人悔改回到神的怀抱，天上的天使都会欢呼庆祝的。下面我们来听一个浪子回头的真实故事。
我不知道怎么讲，我有些话我这个 活了60岁，我从来没有同人家讲过。但是我现在是一个基督徒了，主是原谅我的罪，所以我想讲出来也没有关系，我也可以让你们知道主是免我们那些罪的。不管你有什么罪，只要你是缓顾回到他的身边。当初我在美国参观做工，我一个人在美国没有身份，那我下了班也是啊，抽烟喝酒去夜总会玩，找女孩子，也得到过所谓的性病一次两次，没有悔改，而且造成我结婚以后，我想到我以前的罪孽在那边，听到那个艾滋病这个病菌会在你身体里面保持10年15年，所以当我结婚以后，我就很害怕每天过着痛苦的日子。我说不要报应我，我生下了小孩啊，没手没脚的，那这样的话我说我怎么对得起家里面的人。后来我在1989年肺部开刀的时候，我是偷偷的问那个护士，我说检查血液的时候是不是会把那些艾滋病毒检查在里面，后来他讲我知道没有了。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也是一个放松了。我40岁主给了我太太，42岁给了我个女儿，48岁又给了我儿子。我的餐馆经过火险没有全部烧光，结果还是装修重新营业。我在肺部开刀的时候，我的儿子只有2个月，结果我不是绝症。我太太我两个小孩他们都去上教会里面听主学圣经，所以我的女儿讲爸爸不去上教会听圣经，今后上了天堂我们家不能在天上团聚了。我的女儿当她14、15岁的时候，她有很大的反叛，现在她不去教会了，她说爸爸不去我也不去。所以在9月11号那个事件发生以后，我认为一个人是很脆弱的，我就开始去当地的教会查经班学圣经。我提了很多问题，我也得到了很好的答案。我在圣经里面找到了主对我以前30几年对我的关怀与爱护。所以有一天我感觉到时间到了，我感到很可惜，我这样晚接受主，他等了我这样长的时间。今天我有这个机会向我们的同胞分享我的见证。一个人到了美国会经过很多的苦难折磨，生活上面精神上面很多压力，何苦难和，感觉前途茫茫。主在免一个人的罪的时候用很多方式，你有一天悔过的话，主永远等你们的。
是的，主我们在天上的神永远等着您。各位听众朋友，您愿意悔改归信耶稣，让神带领您走完一生的道路，接您上天堂，回到神的怀抱吗？您在罪恶的世界中流荡受罪吃苦，难道还不够吗？孙先生已经悔改接受了主耶稣，但愿您也愿意承接他的榜样，信耶稣受洗，叫自己的罪得赦免，让神赐的平安喜乐进入您的心灵，永远住在您的心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在我卧室的角落里有一盏小土灯，这是一盏古代的小油灯，是我的一位朋友从以色列带回来的，赤土陶器的颜色，手柄上有一条裂纹，看起来就像那些阿拉伯小灯中的一盏，那种里面藏有一个妖怪的灯，一盏来自1001夜的灯。它就是一个用易碎的粘土制成的小玩意儿，我真不应该把它放在桌子上。有人告诉我，它是在许多年前由耶路撒冷的一位陶匠制作的。对我而言，这是一个宝物啊。就像我所说的，它应该被放在一个锁好的玻璃展示柜里，可我却选择把它暴露在外面，因为每个清晨出门，从它旁边经过时，我要把它作为一个提示物，我要它提示我，今天我如果愿意被神以一种新的方式来使用，那么我就需要被圣灵所充满。就像一盏小油灯需要油一样，没有加油的话，它就不会燃烧。上帝首先得按照他要我所成的形状，将我塑造在相应的粘土容器里，不然我就不会被圣灵所充满。在融化我之前，他是不能塑造我的。哎呦，那就是痛苦的部分。毕竟没有人喜欢基督徒生活中那些被破碎的部分，那种破碎骄傲、撕裂固执、摧毁抵抗、融化我们的心的部分。你不喜欢这样，我也不喜欢这样。这很滑稽，因为我们总是说我们想要被圣灵充满，我们要被神所用。但是如果你不成为那个心甘情愿的粘土容器的话，就不能有圣灵填充。耶利米书这样说，上帝让先知到窑匠的家去，在那我有话交代你。于是我到窑匠的家去，我看见他正在旋转轮盘制造陶器，每当手里所捏的粘土不完美，他就用那块粘土做成别的器皿，一直把器皿做到他认为最好为止。那就是我，我曾经是上帝手里一块不完美的粘土，因此上帝将我塑造成一个不同的粘土容器，一个坐在轮椅里的容器，一个我的主认为似乎是最好的形状。你知道吗？我是一个小小的粘土容器，我是，现在我就是另外一个容器，过着与我所记得能站立时完全不同的一种生活。就为这事，我感到非常非常的激动。如果在任何时候，我对破碎我的骄傲，或摧毁我对上帝意愿的抵抗变得不满，如果在任何时候我感觉太疲倦，而不能倒空自己来欢迎圣灵浇灌我四肢瘫痪的生活，我所要做的就是瞥一眼我起居室角落桌子上的那盏小土灯，它是我所需要的提示，就是上帝，唯有上帝塑造我成如此的我。
接下来跟您谈的主题是好父亲心存敬畏神的态度与妻子彼此顺服。美国纳许维尔城警察局的报告指出，最近10年来每年接获家庭暴力案件超过12000件，平均一个月100件，每天有30多件。这几年美国领导觉醒，社会暴力问题的根源之一是因为父亲在家里缺乏尊敬 与温柔的态度，甚至父亲是家庭暴力的根源。父亲应该怎么做呢？神的教导非常明确，神对夫妻说，你们要存敬畏神的心，彼此顺服。孩子一生中模仿的第一个榜样是父母，儿女看到爸爸妈妈都敬畏神，遵行神的真理，又彼此顺服，儿女也会敬畏神，并且在未来的婚姻中跟配偶彼此顺服。我们常听人说妻子顺着丈夫，很少听到丈夫也要顺从妻子的道理。神在给婚姻真理的时候说，夫妻要敬畏神，要彼此顺服。举一个例子，一对夫妻讨论去度假的计划，丈夫想带全家旅游，妻子认为家里最近钱太紧，不合适远游。丈夫不想让孩子失望，但是妻子考虑家计也是好的，如果勉强太太去，她也不开心，就决定顺从妻子的意见。妻子看到丈夫尊重她的意思，就策划出到附近公园野炊的计划，这一来孩子也没有完全失望，而且也看到了爸爸妈妈彼此顺服的榜样。神叫夫妻彼此顺服，夫妻若听从神的教导，彼此顺服，就能化解夫妻之间许多个人喜好、观点与习惯方面的差异，同时让配偶之间时常浮现彼此的尊重与欣赏，为家庭营造了爱与和气的氛围。丈夫敬畏神，就懂得在不同意见出现的时候尊重妻子，顺服妻子的意见，而不会一味地压抑妻子，轻视她的意见，更不用说打老婆了。这是儿女学习在社会上尊重别人、顺服别人的最佳榜样。听众朋友，敬畏神的丈夫懂得顺服妻子的心意，也会培育出敬虔的儿女。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波长。 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